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今天是9月22号，接下来请听这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据称已经取消了原定下个星期在华盛顿与美国官员进行的新的一轮贸易谈判。几个小时前，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还表示，美国对与中国恢复贸易磋商表示乐观。华尔街日报星期五9月21日晚间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原计划派出一个中层级别的代表团提前到华盛顿，为副总理刘鹤下个星期领队与美方谈判铺路，但是这项计划被取消。当天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方是否决定接受美方邀请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他没有正面回答。他说，美方目前所作所为并没有体现出诚意与善意，暗示新一轮的谈判可能不会如期举行。一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对美国的伤害已久，美国必须坚持立场。中国驻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馆星期五9月21日举行开馆揭牌仪式。这个加勒比海国家今年五月宣布与台北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当局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到场代表中方主持了大使馆的揭牌仪式。他说，经过过去20多年的交往，多米尼加已经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王毅还表示，建交短短4个月来，中多合作取得了更多重要进展，充分说明两国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北方面说，北京拿出31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项目作为诱饵，争取多米尼加共和国与台湾断交，但是北京称中多建交并无任何先决经济条件。长期以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视台湾为盟友，但是在巴拿马与多米尼加相继与台湾断交后，萨尔瓦多也在今年8月宣布切断与台北的官方关系，跟北京建交。在此之后，美国政府罕见地发表声明，批评北京破坏台海两岸关系，并召回驻这3个国家的大使，还提醒该地区国家与中国打交道时要小心谨慎。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第二号人物为教廷和中国标志性的即将生效的协议坚决辩护，批评人士说这项协议是向中共政府出卖教廷。梵蒂冈和中国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开始对话，准备在与中国断交70年之际恢复邦交，打造可能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突破。梵蒂冈国务卿彼得罗帕罗林枢机主教是协议的主要推手之一，他告诉记者，他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签署协议。梵蒂冈人士称，该协议最快可能下周在北京签署，他会给梵蒂冈参与主教任命的权利，教宗对主教人选有最终的否决权。这一协议受到了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在内的许多批评。陈日军对媒体表示，与北京达成任何协议都会违背天主教的信仰，是彻底投降。帕罗林枢机主教周四晚上告诉记者，没有必要如此着急的批评和反对。美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准备好实施白宫刚刚宣布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查明、回应、打击和遏制破坏美国国家利益的网络行为。五角大楼星期五9月21日发表一份声明说，国防部在实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工作重点是保护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优势，在敌对网络势力攻击美国网络之前将其摧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一天前在解释新的国家网络战略时说，我们不仅要采取很多主动行动，我想要让我们的对手知道这一点。各位听众。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家人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课里， Stuart 家的儿媳妇儿 Marilyn 收到了一封来自县政府法院给她的信，通知她下个星期去法院当陪审员。一开始她有点紧张，后来呢，他的公公也就是 Philip 告诉了他他以前当陪审员的情况。 Marilyn 听了就比较放松了，而且他还想亲身去体验一下陪审员的经历呢。
在这一课里，我们跟着 Marilyn 一起到县政府法庭去。 Marilyn 是作为一个陪审员参加一个案件的审判，担任陪审员是每个美国公民帮助执法的责任。晚上当 Stuart 一家一起吃晚饭的时候，Marilyn 把他当天在法庭担任陪审员的感受告诉了家人。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Decision, D-E-C-I-S-I-O-N, Decision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决定。
Defendant, D-E-F-E-N-D-E-N-T,Defendant 是名词，意思是被告。
Guilty, G-U-I-L-T-Y, Guilty 形容词，意思是有罪的。
Prefer, P-R-E-F-E-R, Prefer 是动词，意思是喜欢。
Innocent, I-N-N-O-C-E-N-T, innocent 是形容词，意思是无辜的。
Steal, S-T-E-A-L, steal 是动词，意思是偷或者是窃取。
Evidence, E-V-I-D-E-N-C-E, evidence 名词，证据。
Doubt, D-O-U-B-T, Doubt 是名词，意思是怀疑。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名词，意思是责任。
Guy, G-U-Y, Guy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一个人或者这个家伙。
Empty, E-M-P-T-Y, Empty 形容词，意思是空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We have, Judge.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Congratulations.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Yeah, Mom?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Here you go, Grandpa.
Thank you.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So...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Mm-hmm.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Grandpa.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把英文的课文整个听了一遍，下面呢，我们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呢，会逐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做一些解释。这段课文的内容是啊，Marilyn在法庭做陪审员，她代表陪审团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听第一段，首先说话的是法官。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陪审团成员，你们有没有做出决定？
We have, Judge.
法官，我们做出决定了。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你们确认被告是否有罪？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我们陪审团确认被告 James Barker 无罪。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谢谢陪审团成员。 James Barker,
你被判无罪，被释放了。在陪审团讨论结束后，法官重新开庭，让陪审团宣布他们的决定。以上一段对话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和陪审团代表的回答。法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陪审团成员，你们有没有做出决定？ To reach a decision, reach, R-E-A-C-H, 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to make a decision, 但是 to reach a decision 含有经过一个过程做出决定的意思。法官啊，还会问陪审团的代表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Find, F-I-N-D, 这一般的意思啊是寻找。可是呢，在这句话里 find 解释为断定或认定。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你们确认被告是否有罪。但是啊，在日常生活中
find 也有类似的语法结构，但是含义不同。那天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很紧张的侦探片，里面一个人说，我的邻居发现他的儿子死了。 My neighbor found his son dead. 在这里, find 这个动词用的是过去式 found, 意思是发现。你还可以说, I find that movie interesting. 我觉得那电影很有意思。Marilyn
在宣布陪审团决定时说,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我们陪审团确认被告 James Barker 无罪。 Guilty 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有罪的。但是啊 ，guilty 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出现，因为它除了有罪或无罪的意思之外呢 ，guilty 还有自己觉得做错了事，或者呢是自己觉得内疚的意思。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Stewart
家几个人在吃晚饭。 老祖父要 Robbie 给他递一个小面包，可是 Robbie 专心在想 Marilyn 去法庭的事儿，没有听见祖父的话。直到妈妈叫他，告诉他祖父要一个小面包的时候 ，Robbie 才醒悟过来，他马上向祖父道歉。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请你再递给我一个那个很好吃的小面包。
Robbie,
Robbie.
Yeah, Mom?
Ma, 什么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你祖父在和你说话呢。请你给祖父把小面包递过来好吗？这是他第二次要了。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哦，对不起，祖父。我刚才正在想 Marilyn 在法庭上的事儿。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孩子，没关系，我只是喜欢那热的小面包。
Here you go, Grandpa.
给你，祖父。
Thank you.
谢谢你啊。
Grandpa 对 Robbie 说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To pass me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东西递给我比如说我看见那边有一支笔可是又够不着我就可以对玉文说玉文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that pen?
我们也可以从这句话里面看出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即便是祖父他要孙子递面包的时候啊，也是很客气的美国人在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习惯说Would you please, 请你比方说一个人在打电话可是他听不清楚对方说的话他就说 Would you please speak louder, 请你大声点说话好吗
Robbie 把小面包递给 Grandpa 的时候说 Here you go, Grandpa 要按字面来翻译这句话就成了这里你走这就跟原文意思不一样了 Here you go 是一个非常口语非常普遍的说法在课文里的意思是给你比如一个同事昨天要我借一本书给他今天早上我把书给他的时候我就说 Here you go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的内容呢仍然是 Stuart 家在晚饭桌上的谈话不过重点转移到 Marilyn 告诉大家他当天担任陪审员的经历并且啊回答每个人提出的问题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Hey Marilyn,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认为那个叫 Barker 的人无罪呢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是无辜的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但是我以为有人看见他偷那辆车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有一个人认为他看见他偷的，但是那不足以成为把他送进监狱的证据。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你的意思是你怀疑他犯了罪？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我确实怀疑过。而且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肯定他是有罪的，要毫无疑问的，否则陪审团就得认定他无罪。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做出这个决定是否很难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不见得，他的老板说那车被偷的时候他正在工作。
So 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所以所有的陪审员都同意那个人是无辜的，是吗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three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只是到了最后才这样，最终我们12个人都同意。开始的时候呢，有三个陪审员认为他是有罪的。但是他们谈了又谈，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啊，我们都同意了。
Robbie 要 Marilyn 告诉他，为什么陪审团确定那个叫 Barker 的人无罪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从法律角度来说 ，to let someone go free 就是认定某人无罪，也就是被释放了。Marilyn 告诉家人。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毫无疑问地肯定他有罪。Beyond any doubt, 不能有任何怀疑，这是美国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 beyond any doubt 这个词组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使用的呢。要表示肯定，有各种表达的方法，例如说 你可以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John is going to graduate next year. 我肯定 John 在明年就会毕业。Beyond any doubt 的语气啊，就更强一些了。比如说 I know beyond any doubt that your father will help you. 翻成中文应该是我知道你爸爸一定会帮助你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了。在这一段里 ，Marilyn 告诉大家，作为一个陪审员，对被告的一生有很大的责任。同时，大家对受害者也感到很同情。最后 ，Robbie 还想吃一个小面包，可是他发现篮子空了。Grandpa 开玩笑，用法律言辞表示认罪，因为啊，是他把最后一个小面包给吃了。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做陪审员的感觉如何？你对那个人的生活有很大权力。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我知道那是很大的责任。Ellen, 这促使我非常仔细地听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我很同情那个车子被偷的人。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我当时也很同情他，他的车啊，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我怀疑他最终是否能找回来。妈，把那放面包的篮子递过来好吗？
嗯
哼。嗯。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Hey, 篮子空了。谁吃了最后一个小面包？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我承认，我是那个有罪的人，不需要法官和陪审团，是我吃的。我一向喜欢吃 Ellen 做的小面包。
Ellen 问 Marilyn,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做一个陪审员的感觉怎么样 ?Being a juror, 就是作为一个陪审员。我可以说 ,I'm very happy being an English teacher.
玉文啊，我不是想夸耀我自己啊，我儿子在学校成绩特别优秀，经常得奖。
嗯，那我肯定啊，有老师或其他家长经常对你说 ,Being the parent of a talented child, you must be very proud. 作为一个有才智的孩子的家长，小华，你一定觉得很骄傲，我说的对吗？
没错，不过呢，我对自己作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也感到很骄傲。I feel very proud being a host of this program.
嗯 ，Marilyn 说，担任陪审员的责任重大，因此呢，促使他非常仔细地听法庭上每个人说的话。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That was said in court.是用来形容前面的 everything, 也就是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
我太太的一个朋友现在正在找男朋友，我太太问他有什么条件，他说 I like a man who is kind, smart, and rich. 我喜欢一个善良、聪明和有钱的男人。Who is kind, smart, and rich? 是形容那个人。
Robbie 对那车被偷的人啊很同情，他说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我怀疑那人最终是不是能把车找回来。I wonder if 是在表示怀疑的时候经常用的句型。
对了 ，I wonder if my wife's friend will be able to find a boyfriend she likes. 我怀疑我太太的朋友能否找到一个她喜欢的男友。哎，对了，玉文 ，I wonder if time is up for our program today. 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吧？
差不多了。我们下面啊，要来复习一下这个课文。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We have, Judge.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Congratulations.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Yeah, Mom?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Here you go, Grandpa.
Thank you.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So, 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Mm-hmm.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Grandpa.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Marilyn and other jurors find the defendant? They found him not guilty. What did the judge say to the defendant after that?The judge said, "You're free to go." What did Grandpa ask Robbie to do at the dinner table? He asked Robbie to pass another dinner roll to him. What did Marilyn think of her role as a juror?She thought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What did Marilyn do to fulfill her duty as a juror? She listened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中国据称已经取消了原定于下个星期在华盛顿与美国官员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几个小时前，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还表示，美国对于中国恢复贸易磋商表示乐观。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晚间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原计划派出一个中层级别的代表团提前到华盛顿，为副总理刘鹤下个星期率队与美方谈判铺平道路，但这项计划被取消。当天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方是否决定接受美国邀请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时，他没有正面回答。他说，美方目前所作所为并没有体现出诚意与善意，暗示新一轮的谈判可能不会如期举行。一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对美国伤害已久，美国必须坚持立场。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随后中国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示报复。中国驻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馆星期五9月21日举行开馆揭幕仪式。这个加勒比海国家今年5月宣布与台北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当局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到场为中方主持了大使馆揭牌仪式。他说，经过过去20多年的交往，多米尼加已经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王毅还表示，建交短短4个月来，中多合作取得了多重重要进展，充分说明了两国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北方面说，北京拿出31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项目作为诱饵，争取多米尼加与台湾建交，但是北京称中多建交并无任何先决经济条件。长期以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视台湾为盟友，但是在巴拿马和多米尼加相继与台湾断交后，萨尔瓦多在今年8月宣布切断与台北的官方关系，跟北京建交。此后，美国政府罕见地发表声明，批评北京破坏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并召回了驻这3个国家的大使，还提醒该地区国家与中国打交道时要小心。梵蒂冈第二号人物为教廷和中国标志性的即将生效的协议坚决辩护，批评人士说，这项协议是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向中共出卖教廷。梵蒂冈和中国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开始对话，准备在与中国断交70年后恢复邦交，打造可能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突破。梵蒂冈国务卿彼得罗·帕洛林枢机主教是协议的主要推手之一，他告诉记者，他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签署协议。梵蒂冈人士称，该协议最快可能下个星期在北京签署，他会给梵蒂冈参与主教任命的权利，教宗对主教人选有最终否决权。这项协议受到了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在内的许多批评。陈日军对媒体表示，与北京达成任何协议都会违背天主教的信仰，是彻底投降。帕洛林枢机主教周四晚告诉记者，没有必要如此着急的批评和反对。美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准备好实施白宫刚刚宣布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查明、回应、打击和遏制破坏美国国家利益的网络行为。五角大楼星期五9月21日发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在实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时的工作重点是保护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优势，在敌对网络势力攻击美国网络之前将其摧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前一天在解释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时说，我们不仅仅要防御，我们还要采取很多主动行动，我想应该让我们对手知道这一点。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抛出私营经济完成历史使命应逐步退场的理论之后呢，遭民间唾骂，官媒围剿，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因为它触发了社会的巨大焦虑和民众的普遍担忧。当局对这篇奇文严厉斥责，力图呢与它划清界限，但无论是官方的痛批还是删帖，都难以撇清干系，无法消除民间的疑虑。私企退场论究竟是左派学者信口开河，还是揣摩逢迎上意，甚至呢奉旨投石问路？为什么习近平掌权以来，此类奇谈怪论竟不绝于耳？当前私营经济陷入改革开放以后最严重的困局，难道是偶然的吗？新的公私合营会不会指日可待？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视频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吴小平的这篇文章出笼之后呢，我们看到震动相当大，民间骂声不绝，而官方媒体反应也很快，说重话，力图呢与他划清界限。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我们可不可以据此就认为这是毛左学者自说自话、信口开河，与官方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我想那不一定可以这么说。从吴小平的文章发表之后，立刻就遭到《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新京报》这他们的反驳，高调反驳。和吴小平的观点呢划清界限。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呢，就在20多天前。8月20号，刘鹤主持了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啊。那我们知道，在中国中小企业呢，基本上都是私有企业啊。那在这个会上，按照官媒的报道呢，对中小企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这个所谓5、6、7、8、9，五呢就是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这个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啊。那么谈了这次会的这个背景呢，就是中小企业的景气不如预期，遭遇到种种困难，尤其是什么融资困难啊。另外这个会议也强调要对国有企业和这个私营企业一视同仁。那么你从这个大家都知道刘鹤是从这个亲近啊，由刘鹤主持的这个20天前主持的这个国务院的会来看，那你看不出要有私营经济退场的这么一个味道。但是尽管如此呢，吴晓波文章引起这么大的反响，那显然也不是空穴来风，它发生在现在有很多背景，很多特殊的背景。当第一呢，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各个方面都向左转。那么因此人们当然也会担心他在经济问题上也会走回头路。另外前阶段反腐败，反的重点当然是官员，但是在中国官员的腐败很多是通过官商勾结来实现的，因此你打倒一个腐败的官员，就会扯出相当的一批这个所谓涉及的问题的一些商人，包括一些白手套。这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因为中国经济情况不太好，经济下行，又面临着这个打贸易战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国经济就已经受到很多冲击。那其中呢，中小企业就是私人企业当然是首当其冲啊。吴小平文章里提到有一点呢，那就是说谈到要为了对付这个贸易战，因此呢，这个当局就需要集中力量啊，加强他对全局的这个掌控。这么一来呢，你私营经济呢，那当然就由于你的私人性，那么就可能就成为这个当局要掌控整个大局、经济大局的一个不利因素，因此就在这个意义上，你可能要让私有经济去做出某种退让。那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当然还有一条呢，这个现在引起这么多的这个担忧，那也和习近平上台以来先后通过的2份。关于企业改革的文件有关，因为这2份文件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混合所有制。其中提到的不光是你这个私人的资本 要可以入股国有企业，另外还提到呢，国有资本可以入股私人的企业啊。那么正因这种做法呢，它就很容易实现原来的这个公私合营。而事实上，在有些地方呢，有些企业它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在国有资本不但投入了私人企业，而且它还派了干部去啊，那就更像公私合营了。所以出于上述种种背景呢，不像这篇文章引起那么大的反应，那也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好的，那么混合所有制的问题呢，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会详细的论述这个问题。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跟上一次人大马列教授周新成消灭私有制的文章这个相比呢，吴晓平的名声不算太大，而且他是通过自媒体发声，跟这个周新成发表在《求是》上的文章呢无法相比。可是为什么吴文产生了似乎更大的这个轰动效力啊，引发了更大的社会焦虑和这个震动呢？张先生，
这个主要我觉得是时间，文章发表的时间和背景不同。因为这个周新成呢，他是一贯的左，所以我们看他2013年的文章，那个时候他就是很左，就是想消灭自由制这一套。
嗯。
那么，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今年1月份这篇文章出现的时候啊，这个情况是比较奇怪，就是说有很多事还没发生，比如说中美的贸易战没发生。然后呢，还有一些事件吧，正在发生，但是没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嗯，
比如说我们联系啊，这个夏建华的事件，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就是明天夏建华会从香港抓回来。然后后来在这个周新成这个文章以后，我们看到还有就是像吴晓辉被判刑。然后呢，有一些部分的有一些企业家出事，使大家想起就是当年这个薄熙来在重庆的那些黑打的模式，就是当然还包括一些，比如说叶简明他一个石油大亨，他交出了全部资产。然后在此前还看到，比如说这个。其他一些重要的企业家他们的产业也在逐渐的这个被迫交出来。
嗯
啊，比如说这个像这一次我觉得震动最大的就是马云的退休，
嗯，
以及这个支付宝易主给了银联。这个事件呢，正好和吴晓平这篇文章是几乎是同步。那么这样呢，就是可能就被认为是一种政策信号，就是中共要再搞一次夺产、夺企业家的产。包括此前我们看什么王健林啊什么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嗯，
一个一个这个有名声有巨大资产的这些个企业家一个一个的在被收拾，甚至呢我们还注意到连这个影视明星他们的逃税也被提出来了。所以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政府缺钱了，需要从这些地方来找补。那么当然这个吴晓辉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出笼，可能引发的恐慌就会比较大。
嗯，
因为不仅是这些大企业家的利益在受损，一般的中小投资人的利益、中产阶级的利益也在受损。
嗯，
比如说这次的 P2P 金融的这个灾难，这个大家都在认为是官方和这些 P2P 的这个操作人联手做局，最后呢把银行的坏账消掉，他们拿着财产跑人。大家都做这样的猜想，所以现在就是说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这种塔西佗陷阱，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旦有人出来说这么一番话，就有可能引发这个市面上的恐慌。
嗯，
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原因。另外我看 这个时评人邓玉文先生，他在《金融时报》，他也发了一篇文章，他就是讲，他说，把这个吴小平文章看作高层调整和改变对私有经济的一个信号，他说这个是不了解政府传递政策信号的方式。
嗯，
那他主要是从这个发这些撰稿人的身份，他们发表的媒体的这个是不是党媒，
嗯，
啊，这个媒体的这个层级等等这些方面，还有就是说这些人的官方背景，从这方面来分析，啊，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再有呢，就是说吴晓辉，实际上有这不是吴晓辉啊，这吴小平
对，
吴晓平有两个，有一个是官员，哎。但是发表文章的这个吴小平的，他虽然在这个，比如说在中金干过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官员。
嗯。
所以呢，更多的我个人的判断，他是一种揣摩。
嗯。
就是揣摩这个官方的意图，然后他放出了这么一篇文章。
嗯。
当然，也有人说他是高级黑，啊，到底是什么我也搞不清。
嗯。
但是呢。他的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发表，引发的震动是必然的，而且呢，这个震动，也使得中共当局乱了手脚。
嗯，
我们后边还再说。
好的，那么看来呢，这个时间点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啊，有一位网友叫樊吴，他回应刚才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他说奉行马克思主义，实行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习近平的理想，也是中国梦的内容。所谓两个一百年都充满了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宏图大略，吴小平无疑看到了这些，抛出私营经济完成历史使命应逐步退场的理论呢，无疑是揣摩逢迎上意，只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不佳，又适逢美中贸易战，这个时候对吸纳绝大多数就业的私营经济退场，势必造成大规模失业潮，这是中共的噩梦，也是官媒围剿的根本原因。时机成熟，习近平会让私企逐步退市的。那么我们分析这个作者的吴小平，他的动机和目的呢？舆论界刚才张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这位网友也说这个问题了，就是说舆论界呢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无良文人揣摩上意，迎合当权者，这样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因为呢，作者似乎是看出了这个中共当局有这种意向。那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当前有私营经济逐步退场的这个迹象吗？
吴晓平这篇文章，他作者来，从作者而言，可能有揣摩上意的这个成分，但是刚才我已经谈到，上面其实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要说上边的人，完全没有这种想法，那当然也未必。那我注意到，就是昨天9月16号，中国的这个50人这个经济论坛，举行了就是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个研讨会，刘鹤也出席了，因为刘鹤是这个论坛的一个名义上的一个负责人，另外像吴敬琏这种这个主流经济学家，还有像楼继伟这种退休的原来经济部门的高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也谈到很多问题。其实吴敬琏还专门谈到吴小平这篇私有经济退场这篇文章，他就说这篇文章不和谐，应该辩论，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是吧？但这话就有一些矛盾了。你看这字面上就是如果这种吴小平的话只是他自己在这个妄加揣测，实无其事，那你和谁去辩论呢？你和谁有必要去发生什么意见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文章也在上层中间，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上层一直有些人在经济问题上也是比较保守的观点。那么这位习近平本人在这方面到底有怎么想的，我们不是特别清楚。这里有一点呢，还有很有意思的呢，也有我知道也有人对吴小平这篇文章把他认为是个高级黑。
嗯，
就说也许习近平本人都这种比较左的思想啊，那么这篇文章呢就把这个意图感弹出来，就写出来，就估计就预计到必定会招致体制内外的同声讨伐。 这么一来呢，对于上层那些想这么在经济上走回头路的人呢，等于是个当头棒喝，反而起到了遏制他的这么一种作用。当然这一点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很确凿的那个证据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来说呢，就是说，现在问题就是，这从明面上看，我们看不出中共上层有要私有经济退场的这么一个意图啊，而问题是中国私营经济目前呢面临着很多问题啊，那么就按照官方的话语，按照这个刘鹤他们那个会上的那个意见，那也是说啊，这个政府对国营企业和对私人企业没有做到一视同仁，是有所歧视，肯定有这么一个问题。还有呢，我们再联系到过去，在这个本世纪初，那中国当然是胡温时代了，出现了所谓这个国进民退，那么当时的国进民退呢，在多大成本上是在出于所谓姓社姓资的考虑走回头路，还是多大程度上它是一种由于其他的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一种后果啊，这是另外一个事情。现在我觉得同样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很大问题其实就集中在就是对于当局提出的所谓混合所有制来怎么来评价，来怎么样看的问题了。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提到了这个高级黑的可能性。我们一位网友是这样评论高级黑的，他叫犀利，他说吴小平干得太漂亮了，绝对是世界顶级的高级黑。他用中共的话语揭露了中共又开始大规模劫掠民财的罪行，曝光这些对于中共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反人类恶行，表面上加剧了社会紧张情绪，实质上是加剧了民众的反共情绪，也就是加速了中共的灭亡。那么现在明显这里边现在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作者吴小平呢他是揣摩逢迎上意，如果揣摩的对的话，那么他应该得到奖励才是。可是现在啊，人民日报呢发文痛批啊，并且话说得很重，谁开历史倒车谁就是与人民和国家为敌。这显然呢看起来吴小平在官方媒体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没有揣摩对上意吗？张先生，
我觉得是没揣摩对上意，可能还有可能是拍在马腿上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还是不合时宜，但是他发表这个言论的时机不对。现在就是中共由于贸易战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那么私企好歹他还能承担相当的这个 GDP 和这个就业率，那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这个占了国民经济60%-70%的这么一个私营经济，你在这个时候放风要把它给灭掉，这不会引起恐慌的，这会引起大规模的恐慌。所以呢，他现在虽然说出了体制内高层某些人的这个意图啊，他是说中了，但是呢他说的不是时候，所以呢有人说他高级黑，我认为也有道理。就现在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肖建华，比如说吴晓辉，当然还有后来又想起一个，还有万达的王健林，还有像马云这些，当然马云最有代表性。其实这些呢就是现在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养鸡下蛋还是杀鸡取卵的问题。那么现在我觉得虽然心里头有杀鸡取卵的这个念头，但是目前还得养鸡下蛋，所以现在要斩的一定是那个最肥的啊，最容易被拿下的就给斩了。而且呢是杀一儆百，因为他们不听话啊，因为他们不愿意，或者是有政治斗争政治派系的背景，或者是不愿意痛痛快快的交出资产，这种呢他们会被收拾啊。但是这个瘦小的正在成长中的现在还在鼓励，就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刘鹤还在鼓励私营经济啊，因为没了私营经济，中共的税从哪收啊？这个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现在即便有这个消灭私营经济的这种，或者消灭私有制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这个想法，但是现在没法这么做， 现在这么做等于中共就会加速自己的灭亡，所以现在不会做。这也使我想起当年这个所谓这个50年代啊，1952年中共搞的这个五反运动，搞的五反运动也是这个情况，其实就是先用三反整干部，然后呢用五反运动来整资本家。
嗯，
这个和这个这个十八大以来的先是反腐败，然后呢再有就是整肃这个资本家，先抓这些白手套，这个路数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政府确实官府啊，他想要集中财富，他认为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儿，他要把这些财富弄到自己手里，这个政权是一向有这样的冲动的，但是呢他现在马上做就会出问题。
嗯，
就像五反运动，当年五反运动的时候，这个我父亲当时陪着这个统战部长李维汉去上海，就是调研五反运动，然后那个时候上海已经变得非常恐怖，就是每天都有资本家从高层这个建筑上跳下来，然后呢这个陈毅每天都会问，上海市长陈毅啊每天都会问，就是说今天有没有空降部队下来，这个当时就是这么一种形式，就是逼资本家这个让他们吐出财产。
嗯，
所以我记得我父亲的日记里头还讲到，他说荣毅人，这荣毅人够大吧，当时也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他说最初坦白说违法金额300亿，这个旧人民币300亿，也就是相当于300万吧，现在是300万，逐次加码到800亿、1300亿、2400亿，然后荣毅人自己说是武器文灿哭了2次，啊，这个说这个五反的高潮后，资本家呢大的追求生产，中的动摇，小的幻灭，所以现在你对比现在的形势，企业界现在也是一片头晕惨雾啊。
嗯，
那现在这个时候吴小平搞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啊，当年这个五反运动就立马导致这个经济，中国经济滑坡，后来中共不得不暂时就是刹车，就把这五反运动刹车，到56年才搞了公私合营，这个就是因为什么？他要权衡，这种整肃和他的政权的生存之间的关系，所以不是不杀，而是时候未到。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珍珍，我们一位网友，珍珍她完全同意张立凡先生的观点。她说，吴小平绝对不是信口开河，更不是私营企业退场，而是呢，中共要把私营企业这头肥猪养肥了以后宰了。习皇帝要向走毛泽东的路线。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叫奉旨投石问路。那这样一来，看来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这说明呢，中共最高层已经决心要改弦易辙啊，着手行动了。那么胡先生，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没这种可能性。第一，上面没有这个纸；第二呢，有时候上头确实会通过某种方式，先放放风，然后试试反应。那么这种当时这么做的时候呢，他一般都会找些有一定体制内的、有一定权威的人士，在某些官方的一些这个发言的场合把问题给提出来。那么那个从这个就方式而言，那吴小平这篇文章方式显然不符合官方做这种事情的那种例行的套数、那种例行的路数，所以由此呢就可以认为他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就像刚才这个张立凡先生也提到的，有一点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的呢，就是至少现在当局对于中小企业还是采取一个这个支持和这个保护的态度，因为这还对中国经济发展还很重要。但是呢，确确实实他的那些民营的所谓商业巨头啊。那么你从最近看起来显然有很多的猜忌啊。
谢谢。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